好的。OK，好啊，大家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这个课。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呢是汉主再来复活德容，这个题目还挺难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会跟着《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整体就是来讲这个主题。本来刚刚应该让大家预备的时候来读一下这个，但是没有来得及，所以我们待会儿就直接进入这个内容去讲。但是呢，还是像之前一样，我们会先讲这个星辰要理的这个问答，然后再进入到这个主题里面。好，那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大家一起低头，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又带我们来到你的殿里面。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继续的来认识你，是吧？你也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每一位信主的，还没有信的还愿意要来委身在你面前的，主啊，你都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来看见你的教导开启我们的眼睛，真的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子用你的话语在这个世上去过活，怎么样子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怎么样来看待你的复活这一个很有challenge 很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带领，都要让我们看见看见你的荣耀，来认识你。谢谢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哎，
阿门。好我们先来讲上一次的，就关掉。上次课的作业第一道题是41题了，已经哈，它是问到说主导文是什么？其实这个标准答案圣经里面都有了哈，因为我们叫这个特别的这一段叫主导文，因为是耶稣当时他在教导门徒说你们，你看马太福音这里讲的，他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所以这个是完全耶稣亲自的说的，你们如果要祷告的话，你们就这样祷告，这还完全在教我们，这个非常重要哈。我知道我们可能之前在第9课的时候，那个时候教祷告的时候已经提到过这一段，可能大家查经的时候也有看到过这一段我们今天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上面，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真的是非常亲自的一点一点的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来祷告。那我们具体看一下哈，第一句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对象大家都知道要对哈，就是一定是神。一定是神，我们是在向神祷告。那祷告第一部分内容是什么呢？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他是在尊崇这个神。他在说：“愿所有的人都要来尊你的名为圣。”所以这个是在宣告一个神在地上的一个主权。他其实是在为全地的人都在祈求，包括我自己在内，去祈求说，我们这些人都可以来认识到神你的主权。认识到神你的圣洁、你的荣耀，还有你是值得尊崇的这样一位神，所以我们希望说，哦，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也希望所有人都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委身，来敬拜你。然后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神的国度来降临。所以你看到这句话，你就在想，哦，愿你的国降临，是不是说神的国度还没有降临？那神的国度到底降临了没有？这听起来好像没有哈，但是好像又有，所以我们就要看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在遇到这种内容的时候，路加福音我下这里提到17章，路加福音的第17章20到21节，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就是来问，他来问耶稣，他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然后耶稣就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说就在你们中间。所以，他在这一句话说的时候，就在你们心里或者就在你们中间。我们知道说查圣经，经常我们要看一个时态的问题。他在这里用了一个现在的时态，所以现在就在这里了，现在就在你们中间了。所以，其实神的国，耶稣讲到这个时候，他神的这个统治，神的这个权柄，因为耶稣他来到我们的世上，已经开始降临了，已经开始降临了，在这里了。但是呢，完全完成了没有？还没有完全的完成，他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完成呢？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等到审判全地，彻底把罪除掉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国完全的降临了在这个地上，所以那才是一个完全的实现。那我们求，你看他说愿你的国降临，其实是在求什么呢？其实在求两个方面，一个是求 神的国度，他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教会的里面，他在持续的这样一个扩展，所以在继续的降临，继续的降临，继续的让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全地掌权的这样子，你在求这样一个事情。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求什么呢？求你的国在国度完全降临的这个时刻，也就是耶稣他还要再来，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希望说你来除掉地上的罪，然后我们可以跟你永远的这样在一起，在求这样一个事情。好，接下来呢，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其实是在他具体的来细化了前一句的祷告，他说：“愿你的国降临。”到底在讲什么？之前是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国度的一个概念，从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到细化到现在下一句说国度降临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它具体有什么表现？你在想一个地方要被称为一个国、一个国度、一个谁的国？比如说神的国度，那它代表着什么意思呢？之所以能够被称为这样，是说这里的所有的伏在这个国度下面的这些人，或者是所有的一些被管的这些内容，它是完全的去顺服的，你才能称之为国，一个国。你不能说哦，我是国王，这些人虽然都不听我的，我就是要说我是王，是没有用的。所以，如果说你的国真的降临了，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他的旨意在地上被完全的顺服。所以，这里是在祷告上帝除去地上这些拦阻我们。包括我自己在祷告的这个人和所有的地上这些人，拦阻我们去顺服他，去也就是罪，除掉这些罪，好让地上的旨意能够被我们每一个人来完全的来顺服。好，一直从前面到这一句哈，都是在把眼光是放在神的身上的。你看一点都没有我们，好像我们之前讲到祷告的时候，那一刻也提到这个先后顺序非常的重要。你的优先级到底在哪里？一定是先知道说神是谁，我要向神求什么，我要希望神，他希望我要什么。我先把这一块搞清楚，然后我再去求我自己的东西，我才知道说我不会求错了，不会妄求或者乱求。好，那接下来就讲到人的需求。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里。那，这里其实在让我们求什么呢？它不是说只是求这个食物哈。你要当你想到这个饮食的时候，你要去想一下，我日用的饮食怎么样才能够来？比如说我今天要吃饭，我要吃这顿饭，其实是真的有非常多的过程可以让你吃到这个饭。比如说你有，首先你得有一个好的一个环境，一个气候，对不对？它能够让你把地种出来，你这个食物能够从地里面产出来，对不对？如果你不是一个种地的，那你是一个需要去买这个食物的人，那你需要干什么？你需要去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去找到一个工作，去挣钱，对不对？去在工作里面能够把你的工作做好，能够有好的这样的一些人际的关系，然后你有钱把食物买回来，对不对？然后呢，你在家里面之后比如说你是不管是你一个人，或者是你有先生太太。你们要一起做饭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比如说好的分工，你要想好我要有些什么步骤来做这个事情，不会把这个搞砸了。然后你有好的沟通，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对不对？然后你就在想，你好，现在饭端上桌了，对不对？你在端上桌之前，这个没有两个人一不小心吵架了，啪，盘子摔了，我今天不吃了。你看是不是这一下又吃不了了？很多的这个过程，包括甚至你已经把这个食物舀起来喂到你的嘴巴里面了。你的牙齿、你的舌头、你的所有这些感官，能够有这个，能够去享受或者感受这个食物的这样一些过程，都是每一个步骤，其实都是要去求神，希望他把这些能够来赐给你，因为它都不是一个理所应当在那里就有，因为很多人真的就没有所以他在这里希望你看到说，神真的是一切的一些事物、一切的过程的一个供应者，这个是我们要向神求的。而且他向我们求什么时候的饮食呢？他说求今日的饮食，求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明天的饮食可不可以求？我跟他们说，神，我求你今天把这辈子我要吃的都赐给我，然后我就再也不用担忧了。他就想让你看到说，你不要去过度的去求，你应该有这样一颗可以满足的心，你今天需要什么你就求这个，但不是说你就不能求明天的。好，不能求，他主要是强调说你要求一个奢侈，求一个必需品，而不是求一个奢侈品。好，你要对神有这样一个满足的心，这是物质的层面。 那我们讲到食物，之前在讲这个其他的课程里面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说属灵的一个供应，属灵的一个饮食，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神的话语，对不对？我们听到说耶稣曾经说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属灵的层面，我们灵命上每天需要的其实就是读神的话语，而且不是念经啊，不是哇哇哇读读读读读，而是读了你能读懂了，你能读了从里面有这个收获，你才就像你吃了食物能够消化能够吸收了，这个是你可以去求的。好，这个是供应的一方面，接下来是什么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一个认罪的一个过程，对不对？他是求神他的恩典能够盖过我们的过犯。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人哈是特别喜欢因果关系的，因为因果关系就会让你觉得有一个逻辑联系，然后让你觉得很清楚，然后愿意去接受。你如果把这个如同理解成因果关系，就非常奇怪哈。就是说，你免了我们的债，就好像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一样，好像听起来有一种后面这个事情先发生，就因为我把别人的债免了，神，你看我都这样做了，你是不是把我们的债免了？这个关系是肯定不对的哈，这个是反的，这个是跟神它是一个主动的、完全主动的一个恩典是相悖的，因为你变成好像在交易一个恩典了。这里强调是说什么呢？是说我们希望，因为它如同其实就是一个对等嘛，没有一个这是一个推过去的一个关系。是说你希望神怎么对待你自己，对待我们，你自己也要去怎么样去对待别人。它应该是一个回应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是神的恩典，其实是他主动给我们的，是白白给我们的。这个。他需要我们去做什么事情呢？这其实就是让我们去免人的债。这件事情好像你读起来说哦，让我去免别人的债，其实也不是说有人欠你钱哈，但是其实经常都是一些关系上的问题，原谅、谅解、和解这样一件事情，因为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得罪了他，我们在很多时候不愿意去跟随他，但是他说你愿意认罪，那我就原谅你，我就不去计算你的或者是纪念你的这个罪。那么对于我们人来说，什么时候会遇到这种呢？我们想到一些比较大的、比较特别特别，就是极端的一些例子哈。其实最近都有一些发生，就是我也是之前有很长、经常都会看到一些新闻讲到这样类似的一些事情，就你会看到说一个人他可能自己的家人被杀害了，然后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跟这个罪犯去，比如说在判刑，或者是他们在公开的一些场合，他会讲到说，我真的非常对你有非常大的，比如说愤怒，或者是我对你有很大的情绪，但是我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愿意来原谅你。看到这些时候，真其实是蛮感动的，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神的缘故，你是不会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原谅你，对不对？以牙还牙，我就巴不得你好像死透了，我才心里面才会开心。但其实神不希望我们这样，神希望你去免别人的债，因为你在神的面前，其实你的罪的工价就是死嘛。你在神的面前，值得 deserve 的就是死掉，但是他不愿意让你死，所以他希望我们也在那么极端的情况下，都还是可以那样去做。那这是很大的情况，小的情况那就更多了，比如说你先生太太每天对不对？一天到晚彼此相处，那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你们今天吵架了，大家可能经常都有这种情况哈。今天吵架了，你总会心想这个事情100%是他的问题，100%是他的问题。那这种时候我怎么办？对不对？当你想到100%是别人的错啊，虽然说我好像后来发脾气了，那可是他先做错的呀，他先做错这个事情我才发脾气的，那我为什么要先去道歉呢？比如说这样子，对不对？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一般会是，就是要是他不主动来承认错误的话，那我就肯定不给他好果子吃，我还不更不要说让我主动承认错误了，对不对？他如果承认了错误，还要顺势去教育一下他，就算他最后道歉了，这个事情我们和解了，我也说哦，我也不应该发脾气，这个事情过了。我们人经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这个事情是记在心里的，下次要是有个什么，你以后还要把它拿出来，就是你看你上次这个怎么样。所以你会看到人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些行为的模式，是完全跟神希望我们做的是完全免了这个债所不一样的，所相反的。所以神希望我们说去求这样一件事情，他对我们的赦免是他 只要你悔改，他就不纪念了。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去这样去做这样子的一些祷告啊。接下来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说我们真的要去承认说，试探在地上到处都有。充满了试探的，在这个地上，因为是被罪所污染的一个社会。那我们不是说我们哦去求，哎呀，我运气真的是不好，神啊，你不要让我遇到这些。属灵征战非常的非常的真实哈，罪的权势是无处不在的。然后我们心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些欲望，好像让我们非常容易掉进去试探里面，到处都是。所以。其实你要这样祷告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说你要认识到，说不是我运气不好，而是神是这件事情的一个最终的保护的这个提供的人，他提供这样子一个保护给你，所以你才会说不要叫我们去遇见试探，不要叫我们去遇见试探。不是说我求神不要让我这么倒霉，是不是？老是你看遇到这些人，他老是惹我生气，或者说你看这个人走在路上，他钱包掉了，他反而他自己不捡，他老又让我看见。好像是说这些事情，好像为了你在发生一样，希望说神来保护我们，让我们不要陷入到这些试探里面去，然后就我们脱离凶恶啊。他这里有个括号说脱离恶者是一个单数的翻译上面啊，其实所以其实是说不要让我们就我们脱离那位恶者，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魔鬼撒旦。好，撒旦攻击你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是和我们平常遇到的这些小的问题非常不一样的。鼓励大家去读约伯记哈，在。圣经里面这样一本书，他讲到约伯，他在被真的是魔鬼撒旦来试探的时候，非常曾经自己非常这个好的这样一个生活，儿女后来全部都生病死掉，然后自己的什么东西都没了，然后在这种时候你还能对神有信心的话，他在这个时候他会祷告说，神啊，你让我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凶恶，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为这个去求哈，而不是在遇到一点小的问题的时候就去抱怨神，说你怎么不爱我？你怎么把这些事情甩到我身上？OK，那最后这一句，这个才是因果关系啊，因为嘛，因为一定是一个明显的因果关系了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求这些事情呢？所有的原因都是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部都是你的，都是神的，直到永远。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来把我们这样一个。好像要去求助的一个心，好像我非常不好，我什么都没有，我快你快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变成一个什么呢？一个敬拜的一个心态来对称。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这样子来祷告。好，这是41题，时间花的多一点嘛，预表重要。OK，42题说要怎么样读，怎么样听上帝的话，我们之前讲圣读经的那一课，应该就讲过哈。你读圣经本身就是上帝在跟你说话，因为这是上帝跟你说话的这个方式嘛。他把圣经来给赐给我们人。那这个问题其实他在问的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听神的话呢？这个其实决定于我们对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举个例子，你如果认为哈，你的救恩或者是说你跟神的关系。就是说，我今天决志祷告了，我举手了啊，好像就这些仪式，然后我参加了洗礼，然后我拿到了救恩，然后我这个永生了，什么门票也拿到了，跟打卡一样，对不对？你就打了卡了，然后这个事情搞定了，那以后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对不对？这样一个心态的情况下，那你对神的话语的心态就是，我也不用去听嘛，因为都拿到了的，我去听他干什么？所以这个当然很错误哈，非常错误，你就举一些。这个一些叫什么类比哈？你跟你的比如说先生太太，你们结婚了，你不能说，哎，我们这个我现在也不需要太多来做这些爱你的事情，为什么呢？我们都婚都结了嘛，对不对？那个结婚证上面章都盖了，这个章已经证明了呀，我们这个都已经这么相爱了，是不是？是不是差不多？现在我该就不要来一直来让我要做这些做那些，这个非常的荒谬哈。所以你会知道说，这个来类比一下你跟神的一个关系，它不是这样子。另外还有一种错误的观点，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信主了，神现在他是不是一天在那儿巡视，看哪个信主的不读圣经，然后呢不听我的话，那我就把他的这个恩典或者这个救恩给他拿走。那你在这种时候，你是一种害怕的一个心理去读，对吧？但是你就觉得我只要读了就可以了，就是就像上班划水一样，你只要在那坐着，你只要神那个老板看见你在工作，你就好像就每天还是可以拿钱，对不对？ 这个还会你会觉得是不是我读圣经读得越多越好，然后我越读得多，救恩就越多，这个祝福就越多，拼命读，这个也是非常错误的心态哈，都是一种好像在交易一样，就是我你看上帝我读圣经了，你是不是再多给我一点？这个说明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有偏差的。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对不对？如果你有这样子一个朋友哈，就是一个君这样子一个就是君子哈，那个时候讲到的是就是很厉害的很不错的一个人哈，你肯定很想跟他们吃饭嘛，对不对？然后跟他们吃饭，听他说个话，你当读十年的书。举个例子哈，我们讲到现在一些就是社会上一些大家觉得特别牛的人哈，巴菲特，比如说巴菲特，你要跟巴菲特吃一顿饭的话，大家知道跟巴菲特吃顿饭大概要花多少钱吗？几百万。200多万哈，他的吃饭是要拍卖的，他吃饭是要拍卖的。2022年的时候跟他吃饭拍卖最高到1900万元美金，跟他吃一顿饭，那大家还是要去拍卖，就好多人在那里竞拍说我要来我要来，为什么呢？他还是想去跟他聊天，跟他聊天有什么好处呢？这些人花1900万去跟他聊个天，吃完之后这顿饭之后赚的钱比1900万还多，所以他愿意去跟他聊天。上帝是谁呢？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世界的创造者，保罗说了什么？保罗说：“万有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对不对？智慧也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这样的神，他亲自的愿意来跟我们说话，不需要你去花这个钱去拍卖哈，他就来了，就给你书放在这里，你就看就完了，对不对？所以他亲自来带领我们。圣经都是这里讲到提摩太后书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给我们带来的是往远处看是一个完全永恒的一个生命，然后在你现在近处看你每天的生活，它也带给你引导、教导你怎么样去处理你遇到的所有的问题，怎么去行善，怎么样去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你才会对于读上帝的话有一个心态。所以才来看这个答案，他讲到什么？你一定是一个主动的，所以是热诚的。他讲到是热诚的，是一个渴慕的态度。实际上，你今天又可以给我一些什么亮光？你可以让我在你的话语里面。然后他说，你是要有预备的。我们经常在祷告之前，我们会做一不是在读经之前可以做一个祷告。像我们在刚刚就是讲这个课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说，我希望神你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帮助我可以听懂，可以看懂。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也许我这两天遇到了什么事情，你这一句经文就把我打醒了，对不对？随时有什么领受，你也可以在他面前来祷告，然后来告诉他，哎，这个是我借着这个经文，你今天告诉我的。你在这个祷告里面可以感受到神给你的同在，他给你的一个平安。你可以说，这个事情是我理解对了，这个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在里面。所以这些都是这个答案里面希望你希望你读上帝的话语的一个心态，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使我们能以信心来领受，对不对？领受的话，然后把他的话存在心里面。你读了，你得记得嘛，对不对？你不能说我今天就是走马观花看一眼，然后你也不知道干什么。你能够真的是读完之后，在近处的生活里面，每天发生这些这么多的烦恼、这么多的忧虑、焦虑的时候，或者是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时候，怎么样？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可以在这些时候跳出来帮助你。你跟老婆吵架，或者跟先生吵架之前，这一瞬间。那一下打到你心里的话，到底是说我今天就是要拼了，我还是说我今天听到神说的话，你要慢慢的动怒。他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样子的一些经文在你的心里面记住的时候，它可以在这样子一些场景之下，真的能够出来，能够来在你的生活中给你这样子的实践。所以这个是我们读圣经应该有的一个心态。43题，什么是圣礼或者命礼？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仪式，大家可能已经看到过一些了。然后比如说像婚礼啊，教会里面会主持婚礼，有些人有婴儿的一个奉献。然后呢，我们会有给牧师、牧长或者长老这些有这个案例说哦，给你们这个职分，成为我们教会的这些管理者。但是两个。礼这个亲自耶稣设立的这个礼仪啊，是我们叫做圣礼，它是跟福音的核心直接相关的，我们叫圣礼。所以一个是圣餐，一个是洗礼，你讲到一个是洗礼，一个圣餐。 后面两道题44和45会具体问这两个是什么？我想这一道题里面，它主要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胜利这些事情哈，这两件事情，就跟这个答案里面讲到了，好吧，没有读哈，但是大概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一些比较重要的点是说，它是一个标志，它是一个印记，然后它是在宣告和印证一件事情啊，所以是因着什么？是一个什么标志呢？是说我们，因着他的死，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而联合的信仰群体，所以我们这个群体的一个标志和印记，我们在做这件事情。那借着我们使用这些圣礼呢，圣灵更充分的在宣告和印证福音的一个应许。像比如说，其实它是一个，你看讲到这些词的时候，它其实是在把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把它具象化了。比如说我们洗礼，我们浸到水里面啊，然后再出来，就象征着什么？是一个象征，你象征你跟耶稣基督一同的死了，然后你又有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一同复活。那还有比如说我们在圣餐里面吃这个饼和葡萄酒或者是个杯哈，就是也是耶稣当时在设立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做这些事情。象征或者纪念耶稣，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他的血为我们流，对吧？很重要的是，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你的得救的一个途径的一个位置上。我们不是因为受洗而得救的，这个很重要。你不是去好像洗一下你就更干净了，但你洗一下，有可能身体确实更干净了，但是对于你的灵命没有任何的真正的，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个洗，所以你才得救。然后也不是说因为领了圣餐，你吃的越多，你的救恩就更牢固哈我们借着这个圣礼所做的事情是在宣告说我们在灵里面重生了，我们在去思想神他当时的救恩，他所做的事情，然后我们来纪念耶稣舍身流血的这件事情。好，那提到洗礼呢，形式上面很多啦，就是说，但它内容其实它是在奉父子圣灵的名用水施洗。他在表明确认我们归入基督，你看他是在表明，是在确认我们被洗去了罪愆，并且委身于主和他的教会。当然，有一些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放到水里面了，有些人可能身体不方便哈，或者是说人家都在病床上，可能生命垂危了这样的情况下哈，就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做这个叫做点水礼，就是水在头上点一下。咱们若歌教会呢，大家你看上了这么久的这个课哈，是吧？我们有一些这个过程，希望大家什么呢？完全的明白在洗什么，你要完全明白我们这个到底在做基督徒是在干什么。所以大家上福音班、上受洗班，然后呢，在这个大家还有见证的分享，对不对？神到底在我身上做了什么事情，对吧？然后呢，我们在受洗的时候，你会把你的这个信仰有一个宣告。大概流程哈，可能不知道之前童工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你在受洗的当天呢，我们会有一起的敬拜，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牧师会有一个比较短的一个讲道，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受洗的意义，然后会有一个信仰的问答，就是说你承不承认这件事情，然后这些都是福音最核心的一些内容，那你得确实说我这个真的是我承认的。你要心里觉得这个事情我其实不是很承认，那你一定要再想一想，或者是再多跟这个大家能够聊一聊这个内容，确定说你信是信对了的。然后呢，牧师会像经文这个里面讲的，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把你这个按到水里面去，但是会给你一个毛巾哈，会捂住你的这个鼻子嘴巴，所以不会进水，这个你不用担心。但是具体你到时候你是蹲下去呢，还是向后躺下去呢，都可以啊，就更没有关系哈。然后呢，然后会把你扶起来，然后呢，我们就这个象征这个代表你从跟耶稣同死，然后同复活，然后呢，最后会为大家有这个祝福啊，然后一起再有一些诗歌的敬拜，听起来好像一个仪式好像结束了，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开始啊。我们经常把这个受洗的那天好像或者是决志的那天都有可能有点不一样哈，但是有人会觉得说这是我新的一个生日，因为是我重生的一个时间。我自己在受洗那天啊，我记得当时。其实真的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好像要进水里面不能戴眼镜儿。当时那现在好像好一点，现在你可以戴着，然后他有一个信仰宣告嘛，他放在那儿给你一些提醒。但是我没戴眼镜看不见，那你得记着，你知道，就是当时怕说错了。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就是下去起来，其实心里很激动哈，心里非常激动，因为你就是觉得受洗这个事情对我自己是非常大的一个这个 milestone 的一样。 然后呢，但是你起来之后啊，水里面起来之后，你不会觉得说，哇，一下子超自然的一个感觉，然后好像全世界都是光了，然后怎么样，神就跟我马上怎么样，你没有这样子一个特别的感觉啊，因为一般来说在那一瞬间，你主要的感觉是有点冷，为什么呢？因为在水里面出来了，然后赶紧这个毛巾披上，然后去那边换衣服，但是我自己至少说确实的感到一个。心里面非常喜乐的一个感觉，就是你没有想到有这样很奇妙的一个喜乐感啊，进到水里面，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大家一起换完衣服出来嘛，这些事情完了之后，在那个大家一起唱诗歌的时候，就非常感动，就是忍不住就是流眼泪，因为就是觉得想到很多的事情，因为比如说神是怎么带领你的，神是怎么样子改变你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你一直走到现在这一刻，神他就跟我在一起。就是你这样子的一些过程，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神在带领你的，然后跟你同在的一个过程，那真的让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感恩。所以这个是洗礼大概一个过程哈。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星辰药理啊，今天花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哈，讲这些内容啊，希望说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好，我们进入正题，判主再来复活的容，这个题目真的是有点复杂哈。但是呢，毕竟最后两节课了嘛，对不对？这肯定是要一些比较深入的内容哈。复活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应该是在座各位可能没有什么经历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说可能很难去，一旦你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你就很难去想象或者说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但这个是我们信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不讲复活的话，你这个信仰的根基是肯定有问题的。那为了讲复活，我们先问一个问题，那就是耶稣是不是真的死了？因为你要复活嘛，你得先死了才能复活嘛，对不对？耶稣到底死了没有？对不对？这个问题一定很重要。我想大家可能借着对圣经慢慢的读，有一些耶稣的故事、耶稣生平的一些了解哈，可能知道说哦，耶稣是怎么死的，对不对？在十字架上受难。我可以再跟大家具体稍微细讲一下，也许你听到过啊，就是说十字架上受难这件事情到底在干什么？他这个刑罚哈，他这个刑罚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他在做什么呢？你看他是钉在十字架上，两个手腕对不对？还有两个脚，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把你钉在上面，不把你拿个绳子挂在上面呢？因为他其实是通过这个方法让你窒息死亡的。你在想说我在十字架上这样钉着，我为什么会窒息呢？对不对？这很奇怪，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他把手给你拉得很开，你的胸腔完全是这样拉伸着的，这样拉伸的，你胸腔处于非常紧绷的一个这个状态。然后呢，你的所有的重量全部承在哪里呢？一个是你的这个两个钉子钉这里，还有就是你的两个脚。那这种时候，首先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如果你的劲儿全部使在想要把自己拉起来的这个上面的时候，你的呼吸是非常困难的。你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收缩你的肺，然后去呼吸。这个时候，大家如果为了让自己可以呼吸，会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会用脚，你就会用这个钉。你想要是站在地上，你会垫一下，你上面就轻松一点。但是你是钉在里面的，你这样一使劲儿，那个脚就非常疼。但是你会起来一下，哦，呼吸一口，然后又下去了，就不断的来回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把自己推起来。胸腔收缩，然后又下去，消耗非常多的力气，然后力量，最后你相当于是我放弃了，我推不动了，但是我没法呼吸，我就不呼吸了，因为我也没有劲儿把自己推起来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死掉了，极其的痛苦。好，所以耶稣到底死了没有？耶稣是真的死了哈，答案是非常确定的啊。首先，圣经里面描述了这件事情，直接的明确的说，耶稣死了，气断了，对不对？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然后它里面还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说，耶稣低下了头，把灵魂交给了神。除此之外呢，因为你会说，哦，这个他自己说的，那我哪知道是不是真的，对不对？好，那很多的细节哈的描述来支撑这个事实，我写到这里哈。第一个事情是，罗马的这些兵丁哈，第一他们真的很想要搞死这个人，第二呢，他们是处决的专家，那个时候非常残酷，罗马人啊，他们你看他后面描述这个，他说，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同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为什么要打断呢？你看我刚刚描述这个过程，你要撑起来嘛。他这个人半天还没死透，他就把腿给你打断，你就撑不了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只能很快就窒息而死了。所以他是在加速你的死亡。他说来到耶稣那里，看见你死透了， 他很明确的一看，因为他们很有经验嘛，一看这个人不用打了，一看就已经死了。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人，你看他是非常非常这个注意细节的，万一这个人装死怎么办呢？是吧？所以他走上去，咔，拿他的枪戳他的这个肋骨旁边，然后呢，戳出来什么？这个时候有血，因为肋骨旁边就是心脏的那一块嘛，戳，然后里面有血有水啊。但有血很正常嘛，因为你戳了肉嘛。但是有水，可能你大家如果去查一些这个科学或者是这个身体方面的这个生物方面的这些资料，你就看得出来是说为什么这里差，因为你的心脏的因为这个窒息或者死亡，或者是心脏受损，在那个时候会导致你那个一个积液从那里流出来，正好一戳那个水就会从那里流出来啊。所以也是这些，所以是一个佐证来说，耶稣这个人当时已经死透了。还有什么呢？官方确定哈。耶稣死了之后，当时有个叫约瑟的人来求耶稣的身体，然后呢，他是向谁？向比拉多求，对不对？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百夫长得知的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了约瑟。所以这是一个官方几次确认的说，说这个人真的是死透了。所以来，那你把这个人领走吧。所以这个事情很重要。那，我想我们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复活了没有？对不对？死是死了啊。哥林多前书15章啊的3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吧。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好，所以这里讲到说，当时的时代哈，在这个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很多人是健在的，还他们见到了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他们是一些可验的一个见证人。但凡收到这些书信的人都可以去问这些人的，但凡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说：“哈，我们其实是骗你们的。”这个谎言就崩盘了，对不对？那一定会有很多记载讲到说，这些人都是骗子。那有个人会说，那我万一你这个是商量好的一个骗局呢？大家都守口如瓶，说我们一定不能说，好几百人，这个有没有可能呢？那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要去想说这个事情你到底可不可信哈？就是说，比如说你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动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进行要做这件事情？当时那个时代在那里做耶稣的门徒，这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宗教哈。那个时候你去想的话，不像现在好像基督教大很多人都信，那个时候就那么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可能在那里愿意信这个，而且信这个的结果是你会被迫害，你会被抓起来，被弄死，对不对？这个时候你要愿意去，你去想到现在我们经常想到一些集体的诈骗，比如说庞氏诈骗啊，什么这个杀猪盘啊，想到电信诈骗啊这些事情，大家是有很明确的一个目标的，对不对？你要把这些人骗过来，你要骗他们的钱，你要诈骗他们的家人，这些人做这件事情没钱，没有名。然后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说我们是骗子。其实我真的没有看到他让我说的，没有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同时呢，我们还看到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是很多的门徒在耶稣复活前后的一个状态的改变。因为耶稣死之前，那个时候还没有死呢，都被抓走的时候，科西玛尼园里面，当时祷告，后来来这个官兵把他耶稣抓走了。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已经跑了，就有一种啊，这个头都被抓走了，我还留在这干什么呢？然后耶稣受难的时候，很多门徒看到哇，我跟随这么久，他神的儿子，虽然他做了这么多神迹，这不还是死了吗？对，那我这个时候还是回去吧。所以有一群这个打鱼的这些门徒啊，使徒，就是12使徒里面好几个打鱼的，就说我们还是回去打鱼吧，完全就放弃了。所以当时是那样一个状态，就没有了，没有盼望。那一直到耶稣他复活，后来显给这些人看了之后，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使徒行传》很多的后面书信里面看到，这些圣徒他们状态整个180度的一个翻转，没有惧怕，根本就不管，我就是要去传福音，放胆传福音。讲到，包括保罗在这里提到他的变化，他说我从前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他是很多的，他是犹太人里面就是。 非常就是重这个律法的这个，他觉得耶稣这个是不对的。然后他从那样一个状态变到了一个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如果读到《使徒行传》当时的事情的话，神给他走到路上本来就是抓人的，结果啪一道光一照，眼睛瞎了。然后耶稣亲自问他：“你为什么逼迫我？”那种哦，他问主啊主啊，你是谁？然后他说，耶稣说：“我是你逼迫的耶稣。”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呢，他在这个时候，神就带领他去到大马士革，然后把他的这个让另外一个人为他祷告，然后他的眼睛被医好。所以很多的事情，然后为什么保罗后来这么多的书信，这么多的非常深刻的这个教导，真的神赐给他非常多的这个认识，然后分享给大家。所以很多的这个时候你会看到门徒这个变化是没有其他的一个解释可以行得通的。然后你会加强说，我认为这件事情是耶稣的复活的可信度是非常好、非常高的。然后这件事情他要死要复活这件事情，圣经里面多处一直在提。耶稣也在跟门徒说，我要以后要死，3天之后我要复活。门徒就有一种，哎呀，你不会死的，你怎么能死呢？你是神的儿子呀，都是这样一个事情。直到耶稣真的复活之后，他的门徒才有一种，哦，原来耶稣当时是在说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讲到说，耶稣死了之后真的是复活了。那耶稣为什么需要复活呢？耶稣为什么需要复活？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关于耶稣啊，他是完全没有罪哈，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啊，他可以代替我们死。那他在十字架上受这个刑罚的时候，他背负我们全人类的罪，然后把自己献上作为这个一个赎罪的祭，就像旧约里面我们献祭上去，对不对？那你想旧约里面献祭有很多的要求的，羊是必须要非常的纯洁，或者是这个没有瑕疵的，然后或者是任何的东西都是有要求的。那耶稣是死，十字死了，那你怎么知道他献上的这个祭，上帝愿意要呢？愿意，上帝说，我接受你这个献祭，你真的把全人类的罪都替代掉了呢？万一耶稣这一生，我们说哦，他完全没有罪，你怎么知道呢？他心里面有时候想什么事情，你是不知道的，对不对？他万一想一些错误的事情、坏的事情，他犯罪了，那他就不是一个完全无罪的耶稣了。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你是不知道他这个所谓的完美的祭到底有没有他应该的作用的，对不对？那上帝做什么事情呢？上帝就借着他把耶稣来复活，他彰显给世人看这件事情，叫做说我接受了，我接受耶稣完美的耶稣，他代替人类来赎罪的祭了，因为不然的话他不会就不会发生复活的这件事情。同时呢，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他跨越的这个鸿沟哈，死亡的这个鸿沟，我们人类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跨越，对不对？然后这个死亡这件事情是神所明确讲的，在圣经里面说，这个是罪的工价，就是死。然后主耶稣为我们付上这个工价，然后呢，透过复活，上帝来宣告这件事情，叫做死被得胜吞灭了，死亡的权势已经被我胜过了，已经不会在这个地上再掌这个权力了。OK。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复活？是来，上帝通过这个对救赎做了一个印证。好，刚刚从正面讲了，耶稣确实复活了，对不对？他也需要复活。那么从反面讲，也是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的一个论证啊，就是说，如果大家去想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这件事情，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啊？保罗会在这里说这个呢？为什么会提这个啊？其实他就是在抨击当时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就是不相信死人复活。他的论证是什么？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这个很正常嘛，因为基督是个死人嘛，他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因为你们人在罪里，我们所传的，你们所信的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当时这群门徒，他们为了信仰，放弃了世上非常多的东西，结果是个假的，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比众人更可怜。这跟后面他说的31到32节是一致的哈。他讲说，他说我是天天冒死，他说我是天天冒死，确实是保罗他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那我们就干什么？我们应该就吃吃喝喝吧，对不对？我们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他其实这里是引用先知在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个22章里面所讲到的一个内容，因为以赛亚书其实是一个对将来的一些预言。 所以这样子的这个事情背后的一个观点啊，最后这一句话讲到这个观点，其实现在世上真的是大行其道，大行其道的一个这个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词啊，可能叫虚无主义和这个享乐主义啊。虚无主义在干什么呢？他们会觉得是什么？他们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没有内在的意义，没有内在的价值，你不需要去想这个事情。而且，比如说他因为比如说最近几百年科学不断的发展，有一些观测说，哎，宇宙是有年龄的。地球可能是有毁灭的时间的，那反正大家都最后都要毁灭，什么都没有了，那我还去想这些干什么呢？你去努力去干什么呢？不是都是徒劳吗？对不对？我还不如我就躺平，对不对？我这个心态在最近真的是非常火哈，我就躺平，不要去想那么多，对不对？社会这么多压力，这么多内卷，这么多焦虑、绝望，那我何必呢？我就佛系一点，对不对？我就躺平。我努力虽然不一定成功，但是我只要不努力，我就肯定很轻松。所以呢，很多的这些想法哈，就不要去争，不要去抢，顺其自然。这样想你会说，哦，是不是有点太消极？那有些人说，那我就去定义一个东西叫做快乐，这个作为我人生最高的目标，对不对？我去把它，把我感官上的这个享受，作为我唯一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评论。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既然你人生这么短暂吧，我与其虚去转向这些虚的那种虚无的、没有用的东西去操心，我还不如最大限度的去享受我的当下，享受我的当下，然后呢，活在当下，及时行乐。这个可能经常听到这个越来越多哈，去讲这个想法。这个很多鸡汤文案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基础哈，大家可能经常会刷短视频，可以刷到一些，然后它会发展到什么呢？你会开始量化你的快乐，你会去量化你的快乐，你为了把你的快乐最大化，你需要去衡量嘛，什么事情让我快乐，然后经常会把物质等同于这个快乐的一个来源或者一个享受，然后你就会去从消费上去寻找你的快乐，直到有一天你会觉得，哎呀，好像感官上的快乐也没有办法给你带来一个持久的一个满足，因为总归要有越来越多，然后你又没有那么多，然后你会发现哦，快乐其实好像很虚幻。然后你又会可能回到一个很虚无的一个状态去哈，这个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比较理性，还有一部分人是比较理性，他们就说哎错了，他说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人生没有意义，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创造意义，他说每个人你都有这个自由，你去做选择，你在每一次选择的时候，你的意义就来了，尤其是你的选择的时候，如果你按照你知道说我有一天会死，那我就去做每一个选择。我的选择在那个时候就会体现我的一个意义哈，好像非常理性哈。那这样情况下，你在你还存在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做选择呢？因为你每一个选择都定义了你自己的意义哈。首先，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说，你自由的做选择这件事情就已经不存在了。你去想一想，是不是你有这样的自由去做每一个选择？这个事情真的是没有的。你的社会结构，你的家庭，你的个人的性格，很多时候已经给了你非常多客观的限制，导致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大概率这个就是你的选择。我们都是人，都是一个就是叫什么习惯的一个动物哈。很多时候你就会做这样子的一些选择，不是自由的。然后你真的说到选择啊，你连今天晚上要吃什么这件事情都很难选清楚，你知道很难想清楚，你都要焦虑很久。任何一个选择，如果你想到这件，我今天晚上吃什么这件事情，我想到我有一天我要死，那我今天要吃什么？我如果明天就要死了，我今天晚上要吃什么？这件事情好焦虑啊，要不然还是不要去想这件事情了，我还是去躺平吧。所以不断的进入这样子一些错误的一些循环啊。圣经说这个是死人不复活的情况，因为死人不复活，你没有盼望，你不会去用那样子的一个方式想，你只能这样去躺平，或者是因为这个很理性，因为你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然而基督确实是复活了的。基督确实是复活，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神他把生命的意义已经给了我们了，把这样的盼望给了我们了。他不是说你得救了啊，你就等着复活就可以了。他不是这样一个情况，他是说你得救，并且他帮助你在地上你就开始过你跟神在一起同行的这样一个日子，然后把这样一个生命跟着神一起延续到这个永恒里面。所以耶稣的死。从死里复活，这里讲到的题目是，它是我们救恩的一个基础啊，它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个盼望是什么呢？伊甸园里面最开始起初的亚当，他悖逆神，对不对？ 罪从，我们讲到罪从一人进了世界，死从这里面来了。圣经里面说死人复活，这里讲到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因谁呢？就是基督，在基督里面，众人也都要复活，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有些人就会说，哦，耶稣嘛，他是神嘛，他不会复活嘛，神把他复活了，我们也能复活呢？我们是怎么个复活法呢？我们身体埋地里面都烂了，对不对？到时候好多人都已经烧了，都是灰了，现在都已经回到这个大自然循环里面，都是各个元素了，对不对？我在哪儿呢？我到时候复活是个什么？是个什么概念呢？对不对？复活了之后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看圣经怎么讲哈，看圣经怎么讲。首先是一个灵性的复活，他说以弗所书这里一开头他说你们死在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你们在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哈，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向我们的罪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说神就已经叫我们的灵活过来了。我点点点哈，第二节、第三节没放出来哈，这里中间讲的就是说，这个保罗他在讲说，门徒从前放纵悖逆，做很多顺从肉体的事情，是可怒之子。但是他说，然而第四节这里你看，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在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耶稣自己他也讲到了，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你听我的话，你又信那差我来的。就是天父哈，你就有永生，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这里就是在讲，你灵性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复活了，我们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了。好，跳过一些内容哈。他说但是然而呢，我们现在仍然是生活在一个被罪腐蚀的一个世界里面。像保罗他也会讲说，他说我这是一个取死的身体，他说我想要做这些事情，但我身体好像不让我去做这些事情。我两个女儿哈，然后。每天日常里面哈，我大概每天平均大概30次左右吧，我会被圣灵提醒说，你知道这个时候神其实希望我怎么来做，但是我大概可能有25次左右可以真的顺从去做到了哈，还有5次左右真的做不到，真的是没有办法，你还是会去有一些情绪，有一些怒气，然后去随着这个身体的这个去做这些，可能不对的一些事情啊。所以保罗说：“他说我真是苦啊。”保罗已经是一个使徒了。他在写信的时候，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没有放在这里，好像我给大家读吧。他说他接下来他就说：“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所以我们的灵性。”因为你信心的缘故，你被神复活了，但是呢，我们仍然在地上常常顺服这个罪的律，所以我们要继续征战嘛。那身体什么时候活？刚刚是灵性的活，身体什么时候活呢？还是哥林多前书啊？圣经马上他就说了，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来当。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末日的时候，属基督的身体要被复活。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子呢？迄今应该还没有被复活的人哈。所以我们只能从哪里呢？从这个耶稣他被复活的这个样子，我们来看看一点端倪，到底复活之后是什么样子。耶稣复活之后呢，他不是一个。他不是一个飘着的，像我们好像今天看这什么国这个鬼片啊什么这些，好像是一个灵在那飘着。他不是一个飘着的灵，他是有实体的一个。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很多耶稣他复活之后发生的事情哈，其中是包括他给门徒还薄饼，就给他们了，给他们吃。然后呢，他还跟他们要了一片鱼，真的把这个鱼吃下去了。所以看来他还是有他有消化系统，你知道。然后他还这个你会去想一些细节啊，那说。这个他这个还需要吃鱼吗？对不对？不是应该？但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它是一个不会朽坏的一个身体啊。它的作用，吃这个鱼一定不是说还要去参与新陈代谢，完了之后你要不要上厕所这些。他当时在吃这个，你看要是不干净的话，你看怎么办啊？这个事情啊，圣经讲没有？圣经没有讲啊，圣经没有讲。但我们知道说，食物的意义，因为你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的话，食物的意义跟我们现在这个。 有限的三维世界里面对于食物的这个理解哈，一定是不一样了哈。当然后面他还让着门徒去摸他的手，因为被钉子钉上去的嘛。然后摸他的钉，还摸他身上的这个被枪戳了的这个伤，是可以摸得到的。所以至少我们知道说，复活的身体呢，其实是一个真实的身体，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超越了我们这个自然界的一个身体。比如说耶稣，但因为他是神哈，但他好几次出现，哎，又消失了。他已经不受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有这个所谓的物理规律的一个限制了。圣经告诉我们是说，我们的复活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一个不能被朽坏的身体。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真的很难去具体的描述，因为没有人知道。但是通过这个文字上的描述，你只能说我大概去能够体会一下，哇，我到时候复活，我的身体跟神永远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一个充满荣耀的一个身体。OK，所以后面讲到很多哈，就是说你看它有具体的，也是因为没有真的很难去描述这个过程嘛。那它就是你身体的形状到底到时候是什么样子啊？大家可以去具体的去读哈，时间关系我就不继续读了。他说天上的形体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荣光又是一样，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所以到时候每一个人不是说大家都长一样或者都是一样的这个荣耀哈，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复活的是不朽的。复活的是荣耀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好，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大概可以去感受一下，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景。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好，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讲到这个时候，他就反问，你看55节，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个真的是嘲讽哈，对死的一个嘲讽，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缘故。你罪，你没有权势了，你的毒钩已经被拔掉了，你不可怕了。毒钩是什么？死的毒钩。他这里讲，他说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是律法。这个很奇怪，有时候读起来会觉得说，罪的权势是律法，这个什么意思呢？你去想哈，就是其实圣经里面经常讲到说，律法这件事情是不能让人得救的，但是它定义了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罪。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它会成为罪的权势。比如说，你去想，因为罪它有这个律法，有时候是会激发人去犯罪的。你如果不知道这个事情是错的，你可能都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你不会去想这个事情。就像亚当夏娃为什么要去吃那个果子，就是神先说了这个果子你不能吃，这是他的一个要求。然后蛇跑来说：“哎，你吃吧。”可能他说的不是那个意思。那我们人也是，你想一下，你要走到一片草坪上，这里写的“请勿践踏草坪”。你这个时候就有一种，哎，这个他说不能踩，那我要不要踩一下试一下，对不对？比如说，或者是给那个这个未成年人不应该喝酒。你想，你作为一个未成年人，看见这个要求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哎，这个既然是不能做的，那我要不要去做一下？所以这个是说律法成了罪的诠释。但是感谢神，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胜，对不对？因为基督他死了，他又复活了，他把死的这个诠释给废除了。所以保罗来激励我们，你看这里因果关系哈。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坚固，你们要不可摇动，要常常竭力多做主的工作，不是反过来的，不是说因为我们常常竭力多做主的工作，神才使我们得胜，一定是一个反过来的一个关系。神因为他使我们得胜了，所以我们才能做这些，去服侍神，去服侍人，去传福音，去关怀这些有需要的人。然后在你的工作里面，在社会上去为主去做见证，然后你自己有一些需要被治死的罪，然后你要把它治死，靠着神，然后去爱别人，去行善有这样一个动力。好，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内容这是一个时间线，上面呢是关于耶稣的作为的，下面是关于这个人的一个状态的改变。首先是说完全没有罪的这个耶稣基督，他作为完全的人，他作为完全的神，他有这个代表性来为人类献这个挽回祭。那我们看到了耶稣他真的是死了，然后呢，神也通过耶稣的复活，他印证了这个献祭这件事情的完成。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人才能说因着这个相信。耶稣相信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被称为义，在神的眼里面被算为义，归算为义。然后我们做耶稣的信徒，我们的灵性在这个时候就被复活了。他说，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然后他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一个 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开始逐渐的慢慢成为圣洁的一个过程，渐进的成圣。但是我们的身体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还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像主耶稣那样去复活，得到一个荣耀的、不会朽坏的一个身体，然后跟神永远的在一起。所以这个基本上啊，这个图就是今天讲的所有的内容啊。希望说通过这样子一个过程，你大概能够看到这个时间线上怎么样去的一个变化，然后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真的怎么来指导说我们，或者说给我们一个盼望。好，最后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就是这是一个鸡汤啊，在网上看到的一个鸡汤，其实不是，是我听到一个 podcast 里面讲到的。他在说什么？他说复活的这个盼望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有点像鸡汤啊。但是鸡汤不是说鸡汤就不好啊，你要分辨到底是不是好汤，好汤才能喝。那我给大家读中文版哈，如果你习惯读英文，你也可以读英文哈。我给大家翻译成中文，在这里我给大家读出来。他说，如果你正陷在对过往的悔恨里面的话，复活这件事情告诉你，你最好的日子还在前头。如果你对你的未来充满焦虑的话，复活这件事告诉你，即使是最糟糕的事情也不临到你。你现在已经拥有新的生命了，这是在复活的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即使死亡也不能把它夺走。如果你遭遇了失业或者经济困难的话，复活这件事情告诉你，你真正最宝贵的财富，你已经永远不会失去了。如果你在为你的衰老感到恐惧的话，复活这件事告诉你，你离荣耀不会朽坏的身体又近了一天了。它将与你现在的身体天壤之别，就像参天的橡树与小小的橡果的差别一样。如果你在为此生尽可能的追求金钱、关注或者享乐而烦恼的话，复活这件事情告诉你，你不必再活得像人生只有一次那样，需要不惜一切的去完成你的遗愿清单。你现在甚至可以慷慨的为他人舍弃你的生命，因为你知道，在未来的永恒生命中，你将拥有千百个你这一生年日可以享受。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作为基督徒才有对复活的这样子的事情的盼望。你在这个地上才有这个行善的能力，有爱人的能力，有这个动力，在我们面对任何苦难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这个盼望。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你的啊，为我们受难也感恩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事实，就是你为我们众人也复活了，你胜过了罪的权势，主啊，我们大大的来赞美你的这件事情，主啊，我们也求你把这样子一件事情深深的真的印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随时可以知道说这个是我们盼望的来源，我们不用为我们地上所有的这些事情担心、害怕或者焦虑，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你的里面。你也借着这个缘故，给我们一个爱人的一个动力，给我们一个愿意去舍己、愿意去为主献上自己的这样子一个动力，帮助我们更多的在这个过程，借着越来越多的认识你，我们越来越有这样子一个愿意委身、愿意摆上的心。谢谢主，继续赐福我们这个班里面所有的学员、基督徒愿意来追求你的这个心，你就在我们敲门的时候，你就为我们大大的开门，进入我们心里面来引导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
Amen。
门。好，接下来新鹏，哦，新鹏在这里。接下来新鹏传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的一个课程。好的，没问题。然后今天没有分享见证。
今天没有。
没，好的。来看一下怎么样子可以。我现在还在 share，对不对？关掉了，在这里。哦，新拿过来。好，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新。
大家早上好，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写作电子的这个项目的学员。哦，sorry，对对对，见。
大家早上好，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受洗班结束之后，
在教会下一堂啊，下一个阶段会有的课程，我们叫新生命成长班。用的教材是这个教材啊，但是这个教材和那个课的内课的这个名称有一些联系，但是不完全一样。这教材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社群》。那这个教材一共是四个啊，一共是四套啊。我们是从去年的秋季开始。秋季的课程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那他是希望能够借着这个课程，把大家在受洗班、在福音班听到的一些内容，和我们日常的生活可以结合起来，尤其是希望能够让希望大家在读经的时候，知道到底圣经和我们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受洗班结束之后，会邀请大家去。那个新旧约综览，那我们这个课程现在，去年秋天的这些学员现在就在新旧约综览班上，那我们和那个新旧约综览的童工们，我们的约定是，我们这个课是春秋季会开，那欢迎受洗班的同学们春秋季来上我们的课，然后夏季和冬季可以去上新旧约综览。这样，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圣经的知识上，就我们刚受洗，可以更多的熟悉一些。那回到这个课程上，可以了解如何把圣经的知识，如何把神话语的这些信息跟我们生活可以有互动。也简单跟大家念几个，这门课上面的一些题目。它这门课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社群真理根基，那可能有一点点理论性的基础。然后第二部分叫属灵品格，什么意思呢？第一部分真理根基就是说，告诉我们人和社群就是圈子吧，就说的比较通俗一点，或者说任何有人的地方，我们和社群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以我们是人是为社群所造，然后社群如何在福音当中转过来塑造我们，然后福音如何塑造社群，相当于是神的话语如何这种福音应用在我们和我们周围人之间的互动当中，神会借着我们去改变我们周围的人，也会借着周围的人改变我们，但是我们最终都是被神的话所改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生发一种仁义的爱心。那这些其实都是介绍一种就是人际关系和神之间的关系最，一些最最最基本的一些概念，尤其是大家开始受洗之后，大家进入教会的日常的生活，这种 community life，可能身边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在团契，可能在教会，到底和大家这种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想象的太美好，可能会碎一地；如果想象的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的破碎，或者我们关系之间有一些冲突，会不会又有一些觉得愤世嫉俗？其实这个希望能够调整我们的角度，我们对于社群的理解，我们大家都是在被福音不断改变的一群罪人，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去继续改变。那他第二部分就讲到所谓属灵品格，如何在这过程中大家一起塑造喜乐的社群、谦卑的社群、诚实的社群、恩典充满的社群，然后最后是承担宣教使命的社群。那你听到这些词，可能一部分你会意识到他在讲的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品格如何在被塑造。我们之间彼此相处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如何被重塑、被改变？然后最后，如何在这个重塑的关系是一个外展型、外向型的一个社群，可以有更多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被别人邀请、欢迎进来，然后同时我们被福音转化之后，我们再可以欢迎更多的人，就大概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这个课程的设计是每年的春季，目前是这样，每年的春季我们会按照专题，我们有三个专题：社群、工作和父母。 那每年秋季是他的这个基础课，就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所以欢迎大家，这我们社企班结束之后，到以福音为中心的社群这个课程来，然后到秋季的时候，我们再会回到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那在那个课上，可能您会再会见到下一季社企班的同学，春季这个您会见到上一季，就是去年社企班的一些同学，所以我们可能人会也会蛮多的，蛮热闹的。对，我们这个教材在我们的教会书房有，那我会把。我们会做一个这个报名表，然后到时候我会发给汪明弟兄，然后请大家填一下报名表，这样我们知道都会有哪些弟兄姐妹会来，然后也欢迎大家去书房去买书。大概就这样，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哪里上？教室。
教室在哪里？教室就在这里的楼下那个。教室号码我忘记了，但是大概就像我们社企班一样，您到时候到楼下，在那个教室的门口会看到，上面会写着一新生命成长班，那个就是我们这个班，每一季主日学开始的时候，同工都会在教室门口会贴上，这一次这个季度会上什么课程，应该都会找到。
那内容是好的内容，
基本一半一半，
你想
我们可能大概有点像我们寿喜班，可能大概在10点10分左右结束，然后我们也会有配单童工如果我们童工够的话，基本上童工是定下来的，就是每一次都是这位弟兄或者姐妹跟你一起聊，就着课程的内容聊，也就着一些他每堂课后面都有所谓的作业你可以看一看作业。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写一写，然后可以就着您的作业来反思。这些作业都不是所谓知识性的作业，都是很多我们内心的生活的一些自我的，不能叫醒察 reflection，我不知道中文应该叫什么，反思。对对对，反思。好，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回头把报名表发给汪明弟兄，然后欢迎大家报名。好，谢谢。那个我们是实体上课，我们这个课，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就不开放坐，除非是比较有困难，或者是偶尔生。
啊，谢谢彭总传达。嗯，我也不用那个 computer 了，因为在线上的他们都已经下线了。嗯，那个我去，这个今天欢迎大家对跟我们一起聚餐，因为你知道现在要过年了嘛，过年最大的就是大家要聚在一起，这个团年饭。那个小家呢就是。那个就是团年饭，在神的家里面，你应该吃团年饭啊。对，这是一个正好是我们不是为团年饭设计的，但是呢，正好是应这个景啊。反正这个地点的话就是在下面1139141，是现在他们那个儿童主日学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又去体会一下这个当小孩子的那个心情。时间大概就是下面就是大堂敬拜结束之后，大概就是12点10分左右，我们那个时候开始。
David 还是谁？
David 的现场我忘了他不过那个 David 他也在现场，他也不用给我们吃饭哦。那个好哦，我下面就讲一讲今天的那个陪谈的安排。这个国旗的话，还是麻烦 Bruce 来那个陪谈。燕郊的话，就是玉慈大姐来陪谈。另外秋萍的话，那就麻烦那个建运和那个佩琴两位姐妹来陪谈。然后那个在线上的话，David 还是彩华来陪谈。好，我们在
其他的话，反正你如果没有安排到同工的话，就你们就自由安排好了。好，谢谢大家，就这样。
嗯。